监督航风，服务民生。现在是航风热线节目时间。
本节目由市政府纠风办、市委宣传部、连云港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全市57家政府职能部门联合参播。
一个联系群众的沟通渠道，
一个改进作风的服务平台。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
一城服务大众，用心构建和谐。连云港电信提醒听众关注参与航风热线，用户至上，用心服务。连云港电信竭诚满足您的信息需求，提升您的价值，服务港城发展。连云港电信，让您尽情享受信息新生活。
好，北京时间的9:01，欢迎您继续收听连云港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航风热线，我是庄严。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局。您有关于住房保障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呢继续为您开通，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今天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上线的领导哈，是连云港市住房局副局长宋和景，宋局长，宋局长您好。
好，谢谢主持人。
好，另外呢，在座的呢还有连云港市住房局保障处副处长孙斌凯，连云港市住房局物业处副处长赵建，连云港市住房局产权中心副主任顾军，那还有云城担保公司副经理郭前明啊，郭经理，感谢各位今天的光临哈。那么应该说呢，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局是新年第一档上线的这个单位了，这个宋局长。首先有一个疑问哈，提问给您。这个是在节前的时候，我们一位市民啊咨询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他去买房子买现房，啊，这个刚开始，售楼小姐跟他说你的这个房子大概有多少平米，说了一个数字。过了几天跟他签合同了，又说了一个数字，就是房屋的面积又涨了。那么他呢也是按照规定给补了钱，但是到过了一个月之后，产权证办下来了，也就是现在的这个不动产证办下来了。然后这个售楼小姐告诉他，你的这个房子又涨了，面积又涨了，你还得补钱。于是这位先生就很纳闷了，说我买的本身就是现房，已经盖好的房子，怎么这个面积总是涨呢？那我这个房子的面积到底是谁说了算，怎么来的？能不能给我们这位市民来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这样，请我们那个产权中心的顾主任来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请顾主任来解答一下这个，我们老百姓买商品房这住房面积哈，到底是谁说了算呢？
这个呢，房屋的面积它是有两块，就是说分两次测绘，头一次是由开发公司提供资料以后到我们的这个测绘所进行图测，图测就是对图纸进行测绘出一个面积，第二个面积是叫实测，等房子全部竣工结束了，把所有的验收包括这些什么消防啦、规划啦这些全部手续办完以后，再提供相应的资料到我们这个所里来，然后我们这人到现场去用仪器进行测量，回来以后输入电脑得出来的结果是属于最终结果，
就是办证的这个上面。
对对，这就是办证依据。
那么应该说最终结果才是最主要的。
对对对对对。
那么我们之前买房子的这个，就是说开发商所说的面积，跟最后的测绘，就是说产权证上的面积，还是有可能有出入的。
有可能有出入，之间的差距大约在3%以内。
也就是说，其实它不应该会经常变。
哎，对对，有可能是一个结果，也有可能是两个结果，
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可以接，哎，对，可以的。这都可以。
就是说，最多是两个，第一个是这种这个按照图纸测出来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预售的这种面积，是不是？
哎，对对对，是的。
比如有的人买的是期房预售的，
对，
这是有这种说法
的。是
的。最后实际得房， 是多少，又有一个最终的数据了。
最终数据，对，那是由由我们所里的出具测绘报告，
嗯，
最终是办证的结果。
所以这位先生最后拿到产权证的面积才是你真真正正买到的面积。
对对，是的。
嗯那么这个像他这种情况，这个老是变哈，
嗯，
这个也老要说你那反正因为涨了嘛，你补钱补钱，不停的要求补钱，他这是他的第二个疑问，说我补钱这个事儿到底应该按什么来补。
这个应该来说，开发商他要拿出相应的文件，
嗯，
或者说依据，让这个买房人幸福，对吧？你让我掏钱，我你要有什么依据？
不能你张嘴就来，
哎，
让我交我就交了。
对对对，是的，是的。
嗯，这个就是说他这个如果是消费者补钱也应该是有说法的，但是要有根据有规定。
对对对。
嗯，好的，我们这位市民不知道您听清楚了没有啊，这个新年了买房子，这个现在都讲究春节期间置业，买房子的时候您在置业的时候，那肯定是要涉及到的就是面积的这个问题了。房屋的面积大小直接决定着你到底要花多少钱，那么最终呢这个面积正常情况下来讲，刚才说了两个面积，一个是图绘的，一个是最终的。那么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最高院的一个什么样的司法解释，关于商品房的司法解释当中好像对这一块也是有一个规定的，是吧？就多少米，就是多少平方的出入可以付或者不付多少钱，有没有这样的规定？
具体这一块呢我记得不太清楚。
嗯
啊，如果说需要的话，一个可以到网上搜索，另外一个到我们家这个测绘所可以去咨询一下。
嗯，好的，
好吧。
测绘所是我们这个房产部门的这个测绘所，
就是我们这个青年路上6楼。
嗯
啊，
可以具体去问一下。
对对对对，
嗯，
好
好的，好。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一部热线，听听这位听众有什么问题。喂，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这里是航风热线正在直播，你有什么问题吗？
喂，
哎，你好。
我那申请廉租房，我想问到什么样条件的嘞？
申请廉租房。
啊，
嗯，
我没有房子，我只不房子租完还是五年带领两盘的过喽。老公两个还三个现在的，一租不房子，这租不房子没有我产权。一马上老的打工过来包邮，还房子我弹簧在床的，知道不的？一不能吃了，一没有房子，一扣不到钱，租不到房子，38块钱一个月，准备压些加些平房。我想弄了，我可不可以在俺的浪头了？大概的家俺的家了七楼，那里哪些房子一包啊，然后一包龙，我想问能不能申请廉租房的？
嗯，好，孙先生，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这样，这个申请廉租房呢，这个一般有三个条件嘛。
啊。
第一个是这个城市户口。
啊，对啊。
城市户口要3年以上啊，就是过去的规定。这个还有就是这个家庭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个要低于这个15平米，哎，低于15平米。另外就是这个家庭的这个收入啊，人均收入，这个一般我们叫这个低收入家庭，也就是在城市这个人均这个可支配收入40%左右这么一个水平，这个这么一个大的方面就这么三个条件。这个具体的，请我们保障处的孙处长再给您详细的解释一下，好不好？
哦，
好，孙处长，您给解释一下这个廉租住房申请的这个情况。
喂，喂，你好。
哎，你好，你好。
啊，那个现在廉租住房申请啊，主要是这样几个条件啊，一个是要求这个申请人具有本地城镇户口，另外一个呢，
我可不可以在严农区是不是？
严农社区啊，那是符合条件的。
啊，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申请人啊，家庭人均年收入啊，要在这个符合我们这个相应的条件。目前执行的标准呢，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在13910元以下。
哎，什么没有？我查年了，怎么慌了？
啊，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呢，就是这个家庭成员没有住房，或者说自有住房的面积啊，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在15平米以下。
啊。
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呢，是我们去年刚刚加上去的。就是说，这个申请这个廉租房的这个申请人啊，这个如果有车辆的话哈，就登记在册的这个车辆必须是营运车辆，而且呢，这个营运车辆的价值要在3万元以下。如果你满足这以上几个条件呢，就可以去那个街道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啊，去填表格申请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这个廉租房申请呢，是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去的啊。
我领导，我还有些交警。 我老头就咋搞，我可不可以每天呢就我钱呢，俺这不是在那个到咱们八个年八个零啊的嘛，八个零啊他打啥家了嘛，
啊
我去搞我爷可不可以钱呢查家了，我担心不结果老头的可不可以咋搞用的，他现在就叫我爷咋啥我就没黄的怎么黄的，我家还查你人还查我是安还是五年的
咋传上的。我们不要求这个申请人全家都是这个本地城镇户口，只要主申请人有一个就可是、
啊、
是本地户口就可以了。
我就申请，说三年的，是我认为不动了三年。
啊，
我可不可不起来一年多嘛？我起来车起来的，起来俺的家了他。
啊，户口迁过来对，是要求三年以上才可以申请的。
哦、啊，三年才申请啊？
对对，是有这个条件、
哎、
没错。
不能找不着工钱啊，俺们真可怜啊，穷死了哟。
这个条件，这个政策是明文规定的。
这个所有人都是执行同样的这个规定，所以问你一个人可能不太容易破例哈。
嗯，这个不好破例。
这个他还这位听众还有一个情况，他是户口是挂在儿子家的对吧？
啊，对，
对。那么孙处他这种情况是究竟是以儿子的名义申请，还是以这位女士她自己的名义来申请呢？
只要她的这个户口啊是本地城镇户口就可以了，不管她挂在哪里。然后呢，就是如果他的儿子已经成年了结婚了，就可以跟他分开申请。啊，如果他的儿子就是没结婚的话，按理要跟他放在一起申请的。
嗯嗯。
我一个老哥，我两个在下那个人们我可不可以去了？老哥能去了，把个户口俺能不能把啊？
这个刚刚跟您说了，有您的户口迁过来就可以了。
对，您户口迁过来可以了，但是必须要等三年以上。
哦，三年啊？
对，三年以上。
其实您儿子迁过来户口应该超过三年了吧？
哦，现在才一年多嘞。
我说你的儿子。
俺的早就俺的待职场的待很多年了，我叫我爷可钱了的，就不够钱，你说你我一个人有啥的？
您这个房子目前住的房子是你儿子自己有房子？
哦，这不就是租个房的？俺的铁楼。
您的就是我是说您儿子自己有房子吗？
俺这他丈母娘家给他买的买小房的，说不还去得还贷款还，哎没钱，哎那住不起了，没还三五没还住不了，你俺的太小的。
对，这位老同志，这位老同志，你这样啊，你的情况我听了，这个应该讲你这家庭确实比较困难。
妈，
这个我们也非常同情你。这个你这样，这个一个呢，这个政策呢，这个三年的规定啊，是面对所有这个住房困难户的，这个对大家们来讲，这是一个统一的政策。这个假如说为某一户这个单独这个开政策的口子，这个目前来看难度是非常大的，也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个我建议你，目前假如有什么困难的话，可以这个通过社区啊、街道啊。看看能不能申请一些这个困难补助，这个能度过这个一年多的这个困难时期，这样的话这个三年时间到了，那么你就按照我们刚才孙处长这个跟您介绍的一些这个程序啊，一些这个要求啊，抓紧到这个街道去申请廉租住房，因为我们现在的廉租住房是全部放开的，只要符合条件，我们现在叫应保尽保啊，应保尽保，所以这个你尽管放心。这个包括刚才我们孙处长给你介绍的户口怎么处理的问题，这个我们都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啊，非常非常人性化的，不需要你单独在这个另外这个办一个独立的户口，啊，只要你这个跟儿子在一起，儿子是这个成年人结过婚的，那么你和你的老伴也可以申请廉租住房啊，廉租住房。
老头没
钱
过
来，没不要紧，没钱过来不要紧，但是你老头子一定要在那边没有住房哈。没有住房，你不能说你在老头子在县里面有住房啊，或者在农村还有什么这个自建房啊，那么你到城市来申请这个保障性住房，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的房源有限，这个因为这个都要是财政拿钱建的房子，或者是财政给予的这个现金的补贴，所以这块应该说控制非常严非常严，所以我们刚才跟您讲的就是政策不好为你一个人突破，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这是保障嘛，是普惠大家的啊，普惠所有这个住房困难群体的，啊，所以这个也请你理解，好不好啊？
哦， 行啊，
好，给您拜个晚年啊，谢谢啊，哎，
好
的，
好，
这位听众
啊，
好，再见，嗯，
好，我们现在继续为各位开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节目《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局，您有关于住房保障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参与节目，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给港城添彩。
每天上午8:30到9:30，57家政府职能部门和单位的主要领导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现场接听市民打进的热线电话，当面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受理群众投诉，接受社会监督。
2016年，我们继续努力履行为民服务的宗旨，为群众搭建咨询、投诉、反映社情民意的平台。
航风热线直播电话85461350 85457744，主持人信箱航风热线首位字母@163.com。
航风热线，我在倾听。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航风热线，我是庄严，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连云港市住房局，今天呢连云港市住房局的这个带队的领导哈是副局长宋和景，宋局长，宋局长，这个应该说呢，这个住房方面的问题是我们老百姓的大事哈，衣食住行哈，这个现在无论是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政府都要保证你有房子住，对吧？这个有能力的买套商品房，这个如果说条件稍微差一点的，我们可以申请一些什么这个廉租房啊、公租房啊，包括经济适用房。现在这种保障性住房的这个方式，我觉得申请的还是这个品种，我觉得比原来是多了。那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2017年咱们在住房保障方面有一些会一些什么样的做法，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样，这个2017年啊，我们这个住房保障仍然是我们局的这个工作重点，也是我们市里面市委市政府为民办实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那么2017年我们住房保障是这么工作，是这么安排的。第一个就是公租房这一块，我们基本建成大概达到1130套，另外就是发放这个廉租房的住房补贴，要新增这个620户，另外就是我们要这个扩大这个住房保障的范围，将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啊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要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啊，另外就是在这个住房保障的分配方面，这个比如说住房保障的申请。这个过去我们是这个定期申请，那么现在我们是这个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是这个全年这个都可以申请，啊，只要你自己觉得符合住房保障条件，随时可以到这个所在的办事处，啊，这个住房保障窗口，啊，去申请这个住房保障，啊，当然在这个住房保障的这个分配方面啊，准入退出这个管理方面，
嗯，
这个我们还要这个进一步这个健全一些措施，啊，健全一些措施，特别是这个对不符合住房保障，原来符合住房保障条件，那么现在通过自身的发展或者社会的进步，已经不符合住房保障条件的人群，啊，可能还要采取一些措施，让他们退出这个住房保障这个渠道，
嗯，
啊，退出渠道。当然，这个在全国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他的这种动态管理到底应该怎么管？
对对对，现在这个全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这个法律上也不够健全。那么现在我们各地都在探索一些这个做法。当然，可以2017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要有所作为，因为这个住房保障的资源都是非常有限的，
嗯，
那么我们要把这些有限的资源要用到这个真正。这个需要保障的对象上去，那么那些已经不符合这个住房保障条件的一些这个在保的一些家庭，
嗯，
可能我们就要采取一些措施，让他们退出这个住房保障的范围，
嗯，
那么另外就是这个在这个部门审核这一块，就是我们应该说更加的严格了。刚才我们孙处长已经介绍了，这个我们2016年通过我们这个市政府的协调，我们举例这个努力，那么我们已经将这个。住房保障对象的家庭部分财产，这个纳入这个审核的范围，啊，纳入审核的范围。那么应该说，对住房保障的这个人群的要求，就是他的这个财产呐、收入啊，要求应该说越来越严格啊，越来越严格。 这个当然也是这个形势发展的需要啊，形势发展的需要。因为我们这个通过近几年的一些这个审计啊，或者我们工作当中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一些问题，也确实也有这个极个别的这个人家庭，这个采取一些这个瞒报啊，或者这个其他这个手段，这个来这个取得这个住房保障资格啊，住房保障资格。
嗯，
所以我们这个面对着新的形势吧，这个我们应该说能不断的完善我们的一些这个工作措施，来尽量这个提高我们保障的这个公正性、公平性啊，公正性、公平性。这个2017年嘛，这个住房保障工作这个还有其他一些方面，
嗯，
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在保障的这个措施，这个也在发生一些大的变化。比如过去我们几年通过这个建设这个廉租房啊、公租房啊、经济房啊，这个主要以收保障为主啊，收保障为主。那么现在从全国包括我们市内的形势看，那么这也在不断的变化。这个现在根据这个中央省市的一些安排，可能这个保障的方式要从这个收保障逐步的向货币保障来转变啊，来转变。特别是通过这个棚户区改造，这个对这个被拆征收家庭实行这个货币补偿和货币安置，那么这个他们拿到钱以后，那么这个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个商品房啊，一方面这个增加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力量啊，也这个另一方面就是这个能加速我们这个商品住宅的这个去库存这个节奏啊，去库存节奏。所以说这个2017年的住房保障应该说这个各项工作还是比较繁重的啊，比较繁重的。但是我们相信这要有广大这个群众的支持啊，有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啊，我们一定会把这项民生实事啊把它做好啊，做好。谢谢大家。
嗯，好的。应该说这个新年的关于民生保障方面啊，这个住房是一个大头啊。这刚刚宋局长也说了，新年有很多的这个做法。我发现您提到的是从实物方面的配租慢慢向这个货币方面来进行转变了。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在也是之前接到的一些听众咨询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这个买经济适用住房，可能有的这个家庭啊确实条件是够了，可是买房的时候还缺一点钱，那么在这个方面会不会有些什么样的考虑，政府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这个问题请我们孙处长这个回答一下。因为我们局里面过去的话也跟银行有一些这个合作协议，
嗯，
啊，合作渠道，就是为这个购买经济房的家庭这个提供一些贷款帮助啊，具体的请我们孙处长来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请这个保障处副处长孙炳凯孙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经济房，购买经济房的人群如果这个资金困难的话哈，目前我们还是这个提供贷款帮助。
嗯，
但是贷款呢，我们只是就是帮着咨询一下。目前我们联系的银行主要是江苏银行，
主要是在江苏银行来贷款帮助啊。
如果有这需要贷款的话，可以去江苏银行去问一下。
嗯，
另外就是公积金的话，如果有公积金的话，这个贷款应该比较方便的。
嗯，那公积金这个肯定是好贷的哈，主要是银行商贷方面的这种考虑。
嗯，对，银行商贷其实虽然我们帮着联系了不少时间了，
嗯，
但是一直就是操作起来，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个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吧。
嗯嗯，
就银行因为银行有自己的考虑，
嗯，
这个我们也不好在。就是不好在
他自己经营方面的考虑哈。
对对对。
这个咱们连云港是我看有今天咱们上线了，还有云城这个担保公司。那么云城担保公司会不会在这个方面提供一些帮助呢？在这一方面，好，我们请这个
我们郭经理
啊，郭经理给大家介绍云城担保公司，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市民在这个住房保障方面会不会提供一些帮助？
啊，我们现在目前呢，云城担保公司就是对申请保障性住房这些具备公积金的、有公积金的，我们可以提供担保。
嗯，
啊，这样他就可以获得这个公积金贷款。
嗯，
对。
那但是这个这些住房困难人群在公积金方面，往往有时候也会困难。这个商贷方面能不能进行一个帮助呢？像咱们担保公司，
商贷方面，目前我们正在和银行这个接洽。啊，现在还没有签订协议，暂时还没有开展这个业务。
嗯，好的。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听众咨询，比如说这个也是需要咱们云城担保公司帮忙的时候，这个在费用方面，觉得这个不太理解。咱们在比如说帮大家做担保的时候，费用方面一般是怎么样来计算得出的？
这个费用是我们那个现在那个都是按照那个商品明码标价这块，我们现在这个那个所有的服务费用都是那个进行在老百姓交费的时候都是一次性告知的这个啊，而且现在这个我们那个有两块费用，就是说如果的担保费用的都是按照一个叫千分之0.47啊、
嗯、
乘那个贷款年限和贷款金额，
嗯嗯，这是一
个
公式计算的、
啊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对，它的费用标准根据贷款金额年限不同、
嗯、
它费用会不同这个，
嗯嗯，那这个是年限越高担保费用越高吗？
嗯，对，年限越高金额越大那担保费用肯定越高，
嗯嗯，它是有系数的哈，
它是一个系数的，对对，
嗯嗯，好的，因为在之前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有听众咨询这个问题，就说不知道到底计算标准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说大家都是一样的一个计算公式。
这个在那个交费的时候，我们会把所有的费收费那个名单清那个明细都告诉他、
嗯、
怎么计算的，都明明白的告诉他，必须让那个客户进行签字、
嗯、
确认以后，他再进行交费。
哦，
啊，
好的，希望大家多看一下提示哈。嗯，好，到这里，
这个主持人啊，
嗯，
刚才那个问题我再补充这个说一点哈。
嗯。
这个就是对经济房这个购房家庭的这个商业贷款支持问题，
嗯，
因为这个呢，这个我们局非常重视这个事情，跟这个好几个银行都进行了这个沟通这个协调，但是呢银行这个做的这个产品啊，
嗯，
这个我们他通常讲叫做什么产品，那么他的做的这个什么产品能做啊，什么产品不能做，这个主要决定于他省里面的分行，省里面的分行啊，不决定于市里面的这个银行，所以这个他好多产品加入做的话，必须要经过省里的同意啊，同意。那么省里不同意，他就不能做，
嗯，
啊，不能做。所以这个事呢，这个倒不是说这个我们市里的银行啊，
嗯，
这个嫌贫爱富啊，或者这个
是权限问题了。
这个主要它的管理权限问题。
嗯。
那么它的省级分行可能考虑到这些人群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问题啊，或者说它的偿还能力问题啊。所以那么他可能有他的一些考量，所以这个我们尽管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这个这方面的话，这个银行还是这个比较谨慎啊，比较谨慎。当然我们也会进一步再争取啊，看看跟江苏银行啊，跟我们合作比较密切的一些银行，我们再做一些争取工作，
嗯，
啊，争取工作，尽可能在2017年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啊，有所突破啊，我就补充那么多。
嗯，好的，我想听到这个消息，我们这个应该说这个住房困难家庭里也应该是有这方面期望的啊，我们应该是可以尽可能的去达到他们的这个要求目标，去帮他们解决实际生活当中的住房困难问题。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航风热线节目就结束了，感谢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局副局长宋和景宋局长今天的光临，还有是产权中心副主任顾军，保障处副处长孙冰凯，物业处副处长赵建，以及云城担保公司副经理郭前明郭经理，几位今天的光临，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广大听众朋友。
嗯。